奉主所圣名，开始咱下晡安息日聚会，咱做伙唱赞美诗457首，457首。姐妹，还有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下午就用国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感谢神的安排跟保守让我们平安过了一个礼拜。我们今天能够安息日在这边聚集甚至我们可以来参加新生成长营，那表示说主的保守，让我们身体无恙我们才可以在这边享受。身体跟心灵的休息，那我们也愿神带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专题或者聚会的内容，让我们都得到造就 预备走将来更远的路。那我们按照我们新生成长营的课程安排，小弟下午就用生活中如何做选择谈时间管理来做分享。那在谈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在座有大部分是大一新生，那但是在我的感觉，大一虽然是新生，但是经过期中考应该就不新了啦，因为蜜月期就过了，因为你可能会面对残酷的结果，期中考的成绩。那期中考的成绩会告诉你你的时间管理如何，所以大学的生活跟高中生活毕竟是截然不同，在这个地方你就变成要特别做好时间管理的部分。那我们的时间管理不局限于我们对于我们前途的安排，其实我们的时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交托给神，因为交托给神的时间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十二心房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就好像有十二个房间一样，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十二个房间的主人。这个故事是这样，这个主人呢，有一天就听到门，有人在敲门，这个叩叩叩，有人在敲门，他就问说，哎，谁呀？然后外面没有人，没有声音，然后这个人就很好奇，就把那个门打开一点点看，哇，居然是魔鬼呢。魔鬼就不管三七二，就把门撞开，就冲进去，就把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呢，他就很辛苦，魔鬼弄到满意了，他就走了，他就开始收拾他的新房，开始收拾他的新房，然后收拾完之后呢，他就说下次不出声，就不给他进来。结果呢，他整理好之后，又来叩叩叩，奇怪，怎么又有人来了，问说谁呀？这时候有人回应哦，他就说我啊，主耶稣啊。然后这个人就说，主耶稣来了，就很高兴，就把门打开，我要看到主耶稣真的是很高兴，说主耶稣，如果你在这里的话，魔鬼就一定不敢进来捣蛋。我们主耶稣呢就很温柔的笑一笑，也没说什么，然后呢走进来之后就问他说，我可以住哪里？那这个人就说，主耶稣，我这边呢有十二个房间，我给你准备最棒的那间，最大间的，最豪华那间给你住，可不可以？主耶稣说好，你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然后这个人就带他进去他的房间，新房里面最大最漂亮那间，那耶稣呢就慢慢的走上去了，好，那耶稣就进去了。结果呢，又有人来敲门，然后呢这个叩叩叩，又在敲门呢，然后问说谁呀？没有人回应，他想说主耶稣住在我这边，我不用怕魔鬼啊。他就把他门打开一点点看，真的是魔鬼嘞，魔鬼就冲进来了，他想说奇怪，耶稣住在我家，为什么魔鬼可以进来呢？可是魔鬼不管他想，还没想完，他就把他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了，结果呢开始捣乱，开始弄乱他的房间的时候，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四个字还没喊完，耶稣就出现了，耶稣用飞的出来，然后魔鬼看到耶稣了，耶稣在这边，吓了就跑了。好，这次还好，这次呢十二个房间只有半毁，只有半毁。那这个人就问耶稣说，主耶稣，你住在我这边，为什么魔鬼还可以进来呢？耶稣就说，因为我不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啊。然后他就问说，主耶稣，那我该怎么做？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可以把主权都给我，你把钥匙都给我，那一切就我来负责。那这个人就想说，好吧，可是我的十二个房间，有的房间耶稣你还是不要看比较好，因为有我很多的私欲，我见不得人的地方。耶稣说随便你啊，等你愿意。那这个人就想了一想，好了，主啊，我愿意敞开我的胸怀，我把所有的房间都门打开，我愿意将我的主权全部交出来。那耶稣就点点头，微笑。好， 然后呢，没想到他把所有的房间钥匙主权都交给主耶稣之后，哎，耶稣居然不进房间哈、哦，他就问耶稣说：“耶稣啊，你怎么在这还在这边？”耶稣说：“我现在是主人啊，主人要坐在客厅等客人啊。”然后这时候又有人来敲门，叩叩叩啊，他想说：“哇，糟糕，魔鬼该不会又来了吧？魔鬼怎么那么喜欢敲我们的心门呢？”啊，结果他正在紧张的时候呢，耶稣就站起来了。不慌不乱跟他说：“哎，你做好开门的事是主人的工作。”然后主耶稣就慢慢走过去，就把门打开。哎，真的是魔鬼哈、哦！哇，这下子魔鬼看到耶稣开门啊，吓死了，就跑掉了哈、哦。啊，那当然结局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那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谈人生规划，我们在谈时间管理，但是我们想来想去，做来做去，有没有把主耶稣请进来呢？还是看了很多世界上的书，哦，原来时间管理就要这么做，然后我就这么做，忘了主耶稣是最重要的成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时间的管理啊，就是会走这个方向哦。麻烦切换一下。哦，好。哦，一遍，好，好。那我们在谈时间管理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说，我们要把生活呢做一个规划啊。像我们可能期中考刚结束，有的人考的哎，感谢主考的不错，但有的人可能考的哎不怎么好哈、啊。那考的很好的，也许你的时间管理做得很好啊，或那考的不好的，也许可能你在时间的管理上没有做好。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在做时间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价值观。当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建立的人，跟他谈再多时间管理都没有用。其实我们经常来参加聚会，经常在读圣经，就是要学习时间管理。怎么说呢？因为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时间管理。我们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社会上的人会说哦，时间管理就是要怎么管理啊，然后要经过那个管理的学者专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们去做。其实不是哈，真正时间管理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你想想看，主耶稣在世上只有3年半，他用3年半的时间规划非常的缜密，他没有一天是休假的，他每天都在工作，而且晚上继续他的工作。晚上他要出城去祷告，啊，去到旷野的地方，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那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要成就救赎全人类的大工程。他有没有成功呢？有。当他把生命交出来的时候，当他说成了，啊，魔鬼就说完了。因为耶稣成功了，而且用3年多的时间就完成。那我们有时候会计划一些事情啊，计划当然是要，但是最重要是要懂得交托给神。因为基督徒的时间管理跟一般人是不一样，那我们的时间管理就重要，就是怎么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待会会来谈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就是决定说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当一个人不认为东西重要的时候呢，他会随遇而安。这种随遇而安是不负责任的随遇而安，他会一天过一天，晃来晃去。我们所谓的宅男啊、宅女啊，啊，然后就游手好闲，哎，啊，然后人生就过去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所谓的重要的事情。那有了价值观还不够，啊，我们确认方向，哦，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怎么过？啊，我应该先读圣经，然后呢再来祷告，祷告完了才开始我的功课啊。然后呢休闲是在重要事情之后，像这个我们有一个顺序，有一个价值观。但是我们如果执行力不够，那我们就没办法把事情做好。基督徒也要执行力，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保罗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保罗说：“我向标杆直跑哦。”他并不是说我向标杆慢慢走，啊，所以他是用跑的。 所以他是有时间压力的，他是有时间管理啊这样的概念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先知啊，不管是这些古时候传道者，甚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的长者，我们的前辈啊，他们都在时间管理上把它献给神，照着神的旨意在推动各样的工作。那这个执行力就很重要了，执行力就必须要靠着祷告来支持。但是我们在谈价值观之前呢，这个价值观既然是跟基督徒有关，那他就必须要拥有属灵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才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那这个智慧要从哪里来呢？啊，虽然我们有智慧有价值观啊，但是如果我们执行力哈，有时候遇到一个最近常常很强烈的干扰啊，叫做滑手机啊，一机在手呢，这个就没希望了哈，因为你会滑到天荒地老啊，不仅我们的小孩啊，连我们的大人呢啊，也难逃他的这个伤害啊。我们想到很多该做的事，我们也进行了规划，但是我们却因为手机一滑，然后呢什么事情就忘记了哈，所以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这个部分。那在有智慧的部分呢，当然就提到要祷告读圣经啊，所以其实时间的管理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它的最基础还是回到灵修。灵修不够的人，他的时间管理就不能照主的旨意啊，我们的时间管理是要合神的旨意才叫做管理成功啊，所以我们这个标准要把它记住。好，那如何有智慧呢？我们一开始还是会来谈读圣经哈，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有读圣经的习惯啊。那我很喜欢到处去问哈，那我今天就不问了啊，我会问几个今年的学生联会啊，我们有六个班，我问了五个班，问说有在每天读圣经的举手，有好几个班是零哦，零，我们的年轻人不读圣经，啊，当然我们年长者有没有在读圣经呢？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哦。那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来看圣经哦，箴言第九章，翻开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当一个人不认识耶和华，不要说我有智慧哈，当一个人不认识至圣者就是神，那他不能称为是聪明的。所以读圣经很重要，它可以给我们智慧，很多事情都要用圣经来做判断。我这边列了几个例子，我们如何在时间管理上有正确的价值观，我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好，我们可以从常常在念的主导文 来思考。好，第一句话呢，我们看主导文，我们可以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好，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啊。当然我们都可以背诵啊。主导文的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有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明白说，哦，原来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那这样的认识有什么好处呢？就会记得说，我们的时间管理是要跟我们的爸爸天父有关，那我们可以凡事请他帮忙，我们也可以完全交托他，我们不要闷着头一个人做时间管理啊，然后呢听了很多人专家学者讲，然后呢或是看了很多专家学者的书，其实这些可以参考，但是最重要的要记得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亲。那既然我们有天上的爸爸，那我们就叫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子。那这个神的儿子所做的呢，就要合乎这个天上爸爸的欢喜哦。所以主导文第二句话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就是说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凡事都以主耶稣为优先考量。我们今天读大学就是为了要报答主， 今天我出毕业之后，我就是要做圣工啊，要来报答主啊。所以这些概念就是要成就我们的方向啊。今天不是说我们喜欢讲走什么路，我们就尽量去走什么路。当然，你走什么路，我们的神呢，他是尊重自由意志的神，你可能还是会走得很快乐啊。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是否能够真的高兴呢？这是我们去思考的哈。那这个地方说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所作所为都要让我们的天父的名得到尊崇，把它放在第一位。那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常常会念主导文，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我们真的有尊主的名为圣吗？我们有把主的事情放第一位吗？当圣工跟玩乐的事情撞到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选择什么呢？我们如果选择玩乐，就不要念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不配。我们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滑手机看电视休息睡觉洗澡，却没有先做读经做祷告那我们其实也没有资格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把主的事放在后面我们有的人虽然有读圣经，可是是利用睡前琐碎时间来读，当然这个还算不错。但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用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为什么要用我们那个空闲的不必要的地方，为什么他不是第一位呢？为什么不是先做完神的事再去做我们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并没有把神的事摆第一位，我们在任何事情的决定上没有把神摆第一位，我们在家庭的各样的决策上并没有先求问神，那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说我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就是价值观。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我们在做我们的时间规划的时候要懂得交托，然后呢，要懂得完全交托给神因为主必预备。所以我们不用有得失心太重我这样规划行不行？当我们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先做完神的事再来规划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你把神当第一位，神就会把你当第一位然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会让我们想起来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接受，然后呢，就可以减少得失心。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决定我们时间怎么样去管理，人生怎么规划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要做正确的决定那我这边列了四个例子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翻圣经第一个圣经中价值观的问题，比方说像耶利米书15:19当耶利米呢去传警告，然后他遇到很多的挫折，他开始抱怨，他跟神说为什么我这样子传警告，然后我遭遇到事情是被攻击，然后呢会这么不顺利呢就好像我们在做圣工，我明明在做圣工，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些不顺？神就跟他说，你要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主的工，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要做这样价值的判断，宝贵的，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我们有时候一直忙着做下贱的事情，忙着浪费我们的时间比方说玩 LOL 看或是一直看 YouTube 啦，漫无目的或是一直浏览 FB 一直在 IG 猛自拍这些到底是宝贵的呢还是下贱的我们要做一个判断。这些事情不是不能做，但是他要利用空闲的时间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要把它分别出来。在马太福音6:24主耶稣他也说过这样价值判断的问题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爱这个又恨又恶这个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侍奉其实侍奉是一种最高级的拥有，最高级的拥有就只能有一个比方说今天有一个弟兄，他看一看说A 姐妹哇蛮漂亮的， B 姐妹也很漂亮，我两个都要不行你说为什么不行 我不能爱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吗？啊，因为这个侍奉的定义就是是最高级的拥有，也就是说当冲突的时候你只能择一，没有冲突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哎，冲突的时候就只能择一啊。所以到底是神重要还是属物质的马门重要，我们要去做判断。那约翰福音21:15呢，当彼得啊，他在很失望的时候，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去抓鱼，那主耶稣就出现了啊，主耶稣让他抓到153条鱼，但是主耶稣给他出一个问题哦，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啊，对渔夫来讲鱼当然是最重要的哦。好，感谢主，彼得做了正确的选择，他说我爱你，我爱你，而且讲三次，因为很重要。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去思考，有时候呢我们在价值判断说神会给我们真的想要用想要的，哎，真的给你了，可是你要不要做决心跟你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我，因为献给我代表爱我，不是爱你的爱子哦。好，亚伯拉罕做到了，他真的刀拿起来，天使就说哎，住了，停止吧，我知道你的心。那保罗也一样，在腓立比书3:8提到说，我将万事看为粪土，为得到基督，因为把基督当作至宝。所以这个粪土跟至宝之间这种天壤之别，我们懂不懂去做分辨呢？所以价值观有了之后，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去做分辨，要来进行执行。当然在市面上有一个说法，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判断。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担任一些工作，我们在团契里面会当企负责啊、客户啊、活动组啊，那这些事情如果通通蜂拥而来都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要先做什么事？因为这些事都是神的事，都很重要，可是该怎么分呢？我们这时候就要做判断。在艾森豪原则里面有提到，他把事情分为横坐标的急迫性跟纵坐标的重要性，所以可以分为 ABCD 四大类。那 A 类呢就是最右上角的，它又急迫又重要，那要怎么办？马上去做啊。那 B 类呢是左上角的，它很重要可是不急迫，比方说我下次的期末考要考好，很重要，可是目前还没有那么急迫性，那就要怎么办？要定工作，然后去完成，定工作计划。那 C 类是右下角的哈 ，C 类任务呢，它是很急迫，可是不重要啊。我们有些事情是很急啊，可是不重要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尽量委外或尽量减少哈。那最左下角是 D 类的哈，是不重要也不急迫的，可以不用理它的。好，我们今天最麻烦是这个地方，最不重要、最不急迫，可是我们最优先去做滑手机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执行力呢，它的影响因素啊，第一个，我们一项的学习计划不应该只有经过规划，然后呢觉得令人安心的学习建议哈，它必须是具有执行的强制性啊。当我们现在如果把它锁定在我们的课业上好了。我们的课业想要把它读好，那我们就要做规划。那这个规划不是看着说哦，我的规划很棒，哇，我很安心。我们还要有执行的强制性哦。然后第二点呢，当我们完成之后，就会有成就感。其实我现在在国中教书，我会发现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学生最缺的一个东西叫做动机，学习动机。他们完全没有学习动机啊！为什么要学理化？因为我教理化啊！嘉丽老师也在下面哦，他应该有感受。他就不觉得他重要啊！这个科目到底有什么重要？我不想学啊！那我们再好的教学法，我翻转、翻转再翻转是没有用的哈，因为他没有动机。但是什么时候会有动机呢？当你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有动机。比方说你在玩电玩的时候啊，你的 Candy Crush 中了啊，然后叮铃哐啷、叮铃哐啷，一下子加了几万分，你没有成就感吗？有，很高兴，继续玩。但是我们的学习就没有遇到这样，我们的数学我认真考，哇，这次考20分，下次我更认真考剩7分，为什么？那这是没办法，人生不如意的是10之8-9啊，总是会遇到这种悲伤的事。可是一次、两次、5次、10次，我们当超越 国父革命十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说啊，我不及我的列祖啊，他就会求死啊，我们就不想念了。那最后我们谈到一个叫做超级干扰因素，这边我还是要谈一下，因为我们大学生滑得很凶啊，我不晓得我们这次有没有收手机啊。好，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句话呢，在当时候主耶稣叫我们当主导文，每天每天诵读，每次祷告就诵读一下，哦，发现它有它的重要性。哎，什么叫做试探？以前试探是在天边，现在试探呢是在眼前，哎，是在掌中啊。这个手机你只要能够上网，你可以看很多不该看的东西，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借着手机去毁谤人家啊，甚至去监控人家，像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种试探。求神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了，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去躲避。我们看一个经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这边啊，老传道者保罗啊，勉励年轻的传道者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私欲要怎么去面对呢？不用面对了，逃，赶快逃。逃就是离开，像约瑟啊，被他的那个女主人抓住他的衣服说，来吧，我们一起睡觉吧。啊，那个约瑟不能故作镇定说，嗯，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啊，站在那边都不动，他敢怎么办？他要逃啊，逃不走怎么办啊？衣服送你啊，啊，就要逃。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啊，像这个吸引力这么强的，那你就要规划，回家之后你手机可以关机，可以的话离你远一点。啊，几个礼拜前我去毕业旅行哦，然后呢去参加一个导览啊，去溪头，那又刚好有导览员，我就无聊就参加导览员。就导览员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哦，他说他曾经拿温水煮青蛙，啊，天哪，真的这样做？他说他本来不相信哎，他把青蛙放在温水里面，那慢慢加热哦，加热然后放温度计30度，哎，青蛙不动，很舒服。40度，哎，还是不动哦。到45度的时候，他说他再不动，他会死掉，他就把它关掉了哈。他会发现，哇，青蛙真的很笨。可是他发现人也差不多，啊，因为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环境在变，我们的时间在滑手机，在浪费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一直滑掉了哈。可是我们没有感觉哦。大学4年很快就过了，我们很多人都走过大学这一条路。走完之后会想到说，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学到。其实我有时候会想说，如果可以让我大学再重读一次，我甘愿哈，我好好的读，好好的享受那种智慧的快乐哈。好，那关于手机的部分，有几个事实呢，要跟各位做简介哈，大概把它归纳为4点。第一点，我们要认清几个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有蓝光，啊，蓝光。蓝光就是我们的手机呢，它会为了要色泽鲜艳，所以它要模仿白天的光。白天的光最重要就是一个蓝光。啊，这个蓝光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可怕？它既然是白天的光，为什么它会对我们有伤害呢？因为我们白天不会有人无聊抬头看太阳，太阳有蓝光。啊，但是我们会用眼睛直视手机。手机就是我们手边的太阳，用那个太阳一直照眼睛照眼睛。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它会抑制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让我们晚上想睡觉。当你的褪黑激素被抑制了，你就会失眠。哦，很多大学生说，哦，我睡不着，你滑手机当然睡不着了。啊，不止手机，包含平板，包含电脑，包含所有液晶电视都是蓝光。那怎么办？那睡觉前一个小时就不要碰就好了。哦，那失眠会有什么后果啊？后果有一大堆哈，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不谈了啊。包含我们的记忆力退化，我们身体一些内分泌失调都会出现啊。那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里痛那里痛？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啊？为什么我会虚胖啊？因为我们身体已经发生病变。那另外一个直接发生的关系就是黄斑部病变。黄斑部是我们眼球当中啊那个视神经最密集的地方，那边病变，那边水肿了。 那你就不能用正眼看人哦，你要用斜眼看人家，你要看人家要用斜眼，因为你的正眼已经看不见了。好，那很辛苦，几乎接近失明哦。那第二个是电磁波的影响啊，电磁波大概有两大类哈，一种叫做极低频，一种叫做射频。我这边讲的是射频啊，极低频就是机器在运转的时候它会发出的那种电磁波啊，这个影响比较小。但是射频呢，就是那种基地台打出来的，它的功率很高。那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你下面有一个癌症的国际组织呢，它已经对外公告手机的电磁波是 2B 型的致癌因子，会得到什么癌呢？血癌啊，但是它的几率没有很高，十万分之二，十万个人就有两个，但是万一你是那两个呢？好，我们为什么要去试探神呢？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啊，这个电磁波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伤害啊，当然它还有脑瘤的问题，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那第三个是讲到电玩的影响，我们很多人手机是拿来玩电玩啊，男生拿到手机80%以上是玩电玩，女生拿到手机80%是聊天啊，或者邮购网购啊，所以这个电玩可能比较偏男生，不过女生还是有人会玩。这个电玩呢，如果我们玩超过30分钟的时候啊，荣总有位医师叫周元华医师哈，他曾经对外发表一篇那个他的做的实验结果，他并没有过度太认在做过深的解说，可是呢，他的实验大概是这样。他找了30个25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找25岁呢？因为他解释说，25岁之前，我们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成，那个是我们自我克制的中枢，我们的前额叶。然后呢，他把这个30个分两批，一边15个，一边15个，其中15个人呢玩那个杀人会见血的叫做新三国无双四代，那另外15个呢玩超级玛丽兄弟，不会流血的啊。但是在电玩世界里面，它的设计本来就是 fight and flight 啊，要么就战斗，不然就逃跑啊，所以战或逃，所以不管是玛丽兄弟还是啊新三国无双四代，都是类似这种游戏。结果他发现一个现象，玩到30分钟的时候，所有的人他用那个仪器去测大脑前额叶，居然血液迅速减少。那血液减少就会做什么？他就没办法思考哦，他的血液跑去做反射啊，视觉啊啊运动神经去了、哦，去做反射中枢去了。然后呢，这个30分钟就血液降下，而且呢，玩越血腥的降越多。那这个地方我们他的解释是，如果这样子持续1小时、2小时、5小时、10小时，那我们10小时脑部缺血，那个脑部就会发育不良。在25岁以前，我们的脑部发育不良会造成自制力不足，然后呢情绪障碍，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的年轻人火气很大，尤其在玩电玩，你给他停下来，他绝对三字经就骂出来了，因为他那时候叫做野兽啊，因为他没办法自我控制。所以如果我们啊浪费时间在电玩上，哎，我们会伤害我们的前额叶。那前额叶它还有组织能力，我们以后教会会找不到社青领会哦，因为它道理讲不出来，讲到是要有系统要有组织的哈。所以这个医生他就做这样的分析啊，所以电玩啊，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你就不要超过30分钟啊。不过这样讲也很奇怪哦。再来最后一个，因为我们手机画面太多太漂亮了，尤其现在世界各国像澳洲啊啊，像很多欧洲一些国家，它明令规定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拿平板，不能看电视啊，连什么巧虎都不能看，因为它会让你的脑部发育受影响。那比较啊，这边我们提到就是无法延迟满足。无法延迟满足的话呢，就是因为过度刺激，结果我们会发生一个现象哦，我们会有阅读障碍。当我们拿纸本圣经要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读一行，字会跳掉，字会飞。 然后你还会再把苦回去再读一次，因为我不懂，再读第二次第三次，哎，奇怪，为什么读不下去？因为我们脑部已经受伤了，哦，这样的情况大概多久时间可以恢复正常呢？啊，大概要十分钟，读圣经要超过十分钟，慢慢的，哎，我读圣经终于读得下去了，你的脑部就开始修复，那修复完之后你又继续去玩电动，然后就坏掉了，然后再来读圣经。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一直坏掉，一直不读圣经，它就继续坏下去，啊，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发生一个现象，全世界有一个 IQ 调查中心，啊，它发布了一个几年前发布了一个统计，全世界人的智商在下降，啊，我们本来一年增加三分，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进步，然后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每年掉三分。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还笨。为什么？手机滑过头了，这我们要思考。好，那我们几项建议。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各位要纸本阅读，啊，当然你尽量阅读，那纸本阅读最好又可以增加智慧，什么东西？那就圣经嘛。所以每天读圣经，读纸本的，啊，可以帮助你脑部修复，你可以延年益寿。那目前发现可以让我们脑部得到健康的有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阅读，一个叫做运动，啊，你如果会运动，然后你又会阅读，感谢主，啊，你的头脑绝对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一些家长说，你要让你的孩子考成绩进步，很简单啊，你把手机没收就好了，啊，但是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手机都没收不了，好，这是很难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保持距离，建议呢，回家之后不用的时候，离你的手机1公尺以上，千万不要带在身上。啊，我们有些人说，我带在随身听，我要听耳机啊，我们要听音乐啊，听一听，然后讯号一进来，叮咚，我看一下，哦，有人在叫我，然后就开始滑，啊，我真的很忙啊，我现在怎么，啊，我心情不好啊，然后就忘了要读书。啊，这些都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要离1公尺以上呢？因为我们在座没有人手1公尺以上。摸不到 摸不到就算了，不要太好摸到。第三个，我们要确认目的，我们如果真的要用到网络，那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都会这样提醒自己，我现在要查什么资料，查完了就关掉，不要再看了，就跳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时间不知不觉浪费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开发其他的休闲，啊，比方说其实玩桌游也不错啊，我们不是发明一个9N 吗？找几个志同道合，好，我读书读累了，我们玩一下吧，来玩一下，啊，玩那个要刺激脑部啊，然后又刺激神经末梢，啊，然后呢你的脑就越来越好，啊，阿公阿嬷来生这雄厚了，哦，所以其实不止这个，啊，我们也可以多出去运动，多去外面走动，啊，尽量往外面走，尽量呢不要陷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所以我们在时间管理，我们现在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止我们的平地，啊，包括我们原住民的教会都深受这个手机的害处，哦，我们讲了再多的时间管理，我们讲了再多怎么灵修，怎么样来跟从主，要认真做圣工，结果一个手机就破坏掉了，啊，我们的教员虽然在宗教教育的班级里面，哎，有空手机就开始滑了，然后呢下课学员就开始滑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哦，好，最后结语，我们最后看一段经节，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啊，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以弗所书这一段呢，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啊，非常贴切啊。他第一句话说要谨慎行事，啊，我们有时候呢就很轻忽，就说，哎，我反正现在没事做，我就开始放松啊，或者是呢，啊，没有去认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不认为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哎，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很严重吗？啊，我前几天抓到一个学校逃学的，抓到他回来，我就说你为什么逃学？他就问我很重要、很严重吗？我真的傻眼哎，不知道怎么说。说很严重，对啊， 啊，我就听不懂啊。我们下一节课叫我们表意要表演，我又不会表演，我当然回家了。他讲得很自然呢，因为他的价值观里面没有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哈。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那怎么样才能像智慧人呢？要每日读经哈，要爱惜光阴，就是说不要把时间轻忽的浪费掉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去想说我现在该怎么做啊，或者是我们很忙。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大专生都很忙啊，我们教会很多工作都会找你们啊。其实你没有什么空啊，可是为什么还有空去玩呢？我去把它挥霍掉啊。应该赶快说，哎，这件事情要做啊，要排课了啊，这个活动要去进行了。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很忙的，我们要把它规划好去做好，要爱惜光阴。那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魔鬼都会利用这个手机啊、网络啊，把这样的毒素渗进来啊。我们最近有一个议题啊，非常让大家这个很多人就很有意见，一直想要发表。为什么这样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会这样窜升这么快？因为网络跟媒体让大家很容易就接收到讯息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它的坏处哈。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赶快去做澄清，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切入，但是坏处是毒素渗透会非常的快，我们不要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一个愿意顺服主旨意的人，就是懂得时间管理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是一个不懂得时间管理的人啊。他可能说，哎，我很会念书啊，我也很会工作啊，我也很会赚钱啊，啊，将来出社会之后，哎，我也是啊，很有成就啊。问题是你不懂得将它交给神，你的时间管理是零分啊，因为这对你将来的永生是没有帮助的。那最后讲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在新约时代，能够让人家迷惑的第一名，大概叫做酒吧。现在应该不是酒了，现在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叫做手机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转换，不要沉迷在手机的世界或电玩世界，因为电玩会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大学的生活四年很快就过了，各位应该有意识到，哎，这个大一已经过快一半了，对不对？速度很快，一眨眼就毕业了，一眨眼就会跟执事一样，突然之间就快50岁了。这时间是会过得很快的，如果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可能就只能够陷在深深的后悔中。愿神看顾。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加添我们力量，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他后来发现，感谢主，靠着主我就能够脱离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赞美诗458首。
想起就站起，站起，站起，主圣就被定是你在哪里，站起，站起，主圣者顿悟是你在哪里？
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当我们有时候浪费时间，甚至在做让主得不到荣耀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说，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思考说主耶稣是怎么过他的那三年多的？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过我们的生命？我们难道想到之后不会战惊吗？我们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